美国第三次在联合国否决加沙停火，朱七联手欧盟将痛击胡塞。川普对判罚提出上诉，川普社媒获批上市，潜在收益40亿。台湾博斥王毅谬论，专家警示提防中共精心设计陷阱。纽约非法移民可领现金福利，新政每人发放10,000美金。中共警察短片令习近平文章自打嘴巴，百姓重新定义人民。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1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观众朋友们，在过去的3个月里面，我们向你介绍了三高代借宝，并且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正面反馈。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在服用降血压药3年后，她的血压仍然偏高，然而当她停止使用降血压药并开始服用三高代借宝之后，她惊喜地发现她的血压回到了正常水平。她笑着说，以为是自己的血压计出了问题。
因为下压很难降的嘛。
是。
是啊，但是我觉得即挺明显低了下压就。
是几多少啊数值？
80试过70几都试过，不过我有啲怀疑吓，我咁低会唔会啊？有冇咁好啊？自己咁有啲怀疑。咁有一次度咧就80就130几，有一次咧就系30几嗰次咧就上高系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嘅120几同70几。不过我话系咪个机即都唔信啊？我系咪嗰啲嘢事啊？还是部机啊？唔知啊。我自己当时就觉得诶，从来冇好似咁靓过咁咯。
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哋期待带俾你更多希望同健康嘅消息。2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对以哈停火决议表决，英国投弃权票，而美国再次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以哈暂时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而是敦促安理会在呼吁暂时停火的同时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这个是美国第三次否决联合国这类决议，同时以色列对哈马斯下最后通牒，3月10日前必须释放所有人质，否则将对拉法大规模进攻。而 G7 集团20日开会，将会联合欧盟痛击胡塞。请睇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上个礼拜就表示，美国会否决呢项决议草案，因为呢个决议草案可能会危及美国、埃及、以色列同卡塔尔之间，目的是促成暂停战争同释放被扣押人质的谈判。而在2月20日，阿尔及利亚起草的以哈停火决议并未将停火和释放人质联系起来。格林菲尔德2月20日在投票前表示，在没有达成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的协议情况下，要求立即无条件停火不会带来持久和平，相反可能会延长以哈之间的战斗。据路透社在19日看到的文本，美国已经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呼吁以哈暂时停火，并反对以色列在拉法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该决议表示，计划会留出时间进行谈判，不会急于投票。2月19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欧盟有26个成员国呼吁加沙地带立即实行人道主义停火，同时无条件释放被扣押的人质。但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金茨在18日发表声明，对哈马斯下最后通牒，除非哈马斯在斋戒月前，亦就是3月10日之前释放被绑走的所有人质，否则将对拉法城市发动地面进攻。而伊朗支持哈马斯和以色列交战之际，胡塞在过去24小时内袭击了3艘船只，其中2艘是美国商船，1艘是英国商船。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英国商船受损严重，几乎被击沉，最后船员弃船撤离，咁亦是红海危机之后首次发生弃船的情况。另外，五角大楼发布消息，胡塞武装击落了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据美国60分钟节目报道， 美国海军向胡塞的无人机和导弹发射了大约100枚标准地对空导弹，每枚导弹的成本高达400万美元，令红海局势更加紧张。2月20号，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七国集团在当日召开了在线会议，讨论红海危机和它对航运的影响。除了日本之外，七国集团还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他们和欧盟、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运输论坛共同开会，分享信息并讨论联合声明。与此同时，欧盟在2月19号亦在红海启动了一项防御性海上安全行动，目的是恢复和维护航行自由。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在声明中表示，欧盟正在迅速行动，在欧盟的防御任务范围内派护卫舰护送船只。声明没有具体讲明行动将涉及几多艘护送船只，但欧盟外交官此前透露，包括最初欧盟指挥的三艘护卫舰。
在川普被纽约法官判罚3亿5500万美元后，川普的律师将在纽约州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反对前法官的判决。同时，川普收购的 DWAC 公司和川普自创媒体平台的合并已经被核准上市，这个将使他获得近40亿美元的潜在收益，而这个将重塑川普的财务格局。请看报道。
川普的主要律师基斯向新闻周刊表示，这件案件在没有任何实际欺诈的情况下提出了有关欺诈索赔裁定的严重法律和宪法问题。他将在30日内挑战民主党法官恩格隆对欺诈的定义。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月15号批准了川普自创的媒体平台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的实体和 DWAC 合并上市的申请，这解决了川普的燃眉之急。据新闻周刊引述美国证券交易所在2月14号提交的文件内容，川普将拥有上市公司最少 58.1% 的股份，按目前市价计算，这部分股份价值大约是39亿5千万美元。消息一出， DWAC 的股价暴涨 29%， 一度达到55美元。据文件显示， DWAC 计划在今年9月的股东会之后上市，将在纳斯达克交易，计划发行多达1亿3千多股普通股，川普将持有其中 58.1% 的股份，从而限制其他股东对业务的影响。在川普被罚之后，2月19号风险投资家、媒体名人海文·奥利里对纽约邮报表示，纽约法官的判决令人震惊，既不公正亦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他警告说，如果该判决不被推翻，可能会引发企业大批撤离纽约州。他表示自己永远不会在纽约投资，而且不是他一个人这样讲。不仅如此，就在川普粉丝卡多内为川普设立的 GoFundMe 网站开通捐款之后，现在已经有7000多人为川普捐助67万7029美元，这个数字仍然不断增加。另外，曾经批评川普的美国前司法部长巴尔在2月18号在佛州发表演讲时表示，在川普和拜登的新一轮对决中，他会支持他的前上司川普。此前，巴尔一直没有透露，如果川普赢得共和党总统初选，他将会支持哪个。但是，就在川普即将正式赢得初选之际，巴尔表示，如果将选票投给拜登，就是赤裸裸地国家自杀，情况会更差。他表示，我相信对这个国家威胁最大的是民主党推动的进步派议程。
2月19号，中共海警在金门附近水域强制登上一艘正在航行的金门金厦邮轮进行检查，令船上的游客受到惊吓。这宗事件被视为两岸紧张关系的一次严重升级， 专家警告中共灰色侵犯逐步展开。陈德报道。
在20号，一艘中共海警船在上周又进入台湾金门附近的海域，海巡署派出巡逻船抵达现场之后，立即用无线电和广播通知中共海警船未经许可不得进入限制水域，并持续半航驱离。中共海警船在大约1个钟头之后离开。在20号，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为避免紧张局势升级，军方不会主动介入，以免升高风险。而对于19号，共军再次发动战备警巡，派出24架共机、8艘舰艇绕台。邱正国表示，观察共军活动都有周期性，并且已经成为常态。在过年期间，亦有同样战备警巡，国军会循住蛛丝马迹去应对。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金门事件的升级和发酵，其实是中共蓄意所制造出来的一个事件，亦可以说它是中共精心所设计的一套战术的手法。什么意思呢？中共它先使用自己的人去故意碰瓷的这种方式，燃点一个两岸纠纷的导火线，然后再借此来做出一个强烈的反应。实际上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抹杀过去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海峡两岸对一些敏感水域，或者说一些敏感海域，一些界线的行为。过去的事，无论是在海峡中线还是在金门这个水域，双方其实都有一个默认的界线。这样现在中共它整个战略改变以后呢，我们看到中共明显正在采取精心设计的方式，正在有意识地抹去这种过去所默认的界限。近日，中共外长王毅在出席德国慕尼克安全会议时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统一必将实现，这是14亿人民非常坚定的意志等涉台言论。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19号驳斥王毅的涉台谬论，并且提到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共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一日，任何扭曲台湾主权地位的讲法都不会改变台海的现状和国际公认的客观事实。台湾呼吁北京当局适可而止，勿成现状破坏者，应该将心思多用在处理中国当前的内部问题。唐正远表示，不单止是金门是这样，其实在台湾海峡中线这个问题上，你会发现中共它其实也是这样做。中共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要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迫使台湾方面默认中共它们可以有越界形式。这样的话，他可以在这个思想意识上，甚至是在法律的层面上，就是可以直接地抹除对双方这种过去默认界线的一个限定。抹除这种限定的界线之后，其实对中共来讲，他就会觉得非常有利，因为一来这可以为中共他自己所谓对台湾拥有主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亦可以会为将来中共如果说对台湾要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亦可以以此来削弱台湾方面做出反应的时间。在台海不断紧张升级的局势下，在2月19号菲律宾和美国战机首次在南海进行了单独的联合空中巡逻行动。菲律宾派出轻型战机参加了这次演习，美国空军则派出了 B-52H 战略轰炸机，目的就是增强两军的协同作战能力，来维护印太区域安全。
纽约州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已经备受非议，但是日前媒体爆出纽约州安全网援助计划并私下改变规定，向不符合领取资格的成千上万非法移民发放现金福利。不单止是这样，市长亚当斯还向非法移民每一人发放$10,000扣账卡。请睇报道。
纽约邮报和霍士新闻报道， 纽约州政府去年五月份静静地改变安全网援助计划的资格规定，非法移民只需要完成申请庇护身份的填表送件程序，就有资格领取这项现金福利，每个月可以获得几百元美金，用于支付租金、水电费、衣物或其他必需品。咁系由纽约州临时同残疾援助办公室所做嘅决策。呢个办公室冇透露目前有几多非法移民正在领取补助。办公室发言人表示，咁系应纽约市嘅要求，允许俾一小部分非法移民喺符合州同联邦法律嘅情况下，可以援助佢哋。州长为应对移民危机所拨出的$43亿资金，只有一小部分用在支付这项福利上，估计全州大约90%的非法移民没资格领取。但是报道指出，自2022年以来，只是纽约市就有超过173,000非法移民涌入，如果其中10%有资格领取，咁样就有大约17,000可以领取福利。除此之外，喺19号，纽约邮报报道，纽约市长亚当斯正在向非法移民发放扣账卡 debit card， 每个非法移民可以领取高达$10,000。据报道，呢项计划需要高达$53,000,000嘅预算先至能够实施。但实际这个项目可能不单止是看到的这个数字，可能涉及价值几十亿美元，而且资金用途很难追踪。报道说，这些扣账卡将对非法移民每人提供高达$10,000，而且无需身份验证，亦没有使用限制或欺诈控制。所以这项计划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这么大的一笔纳税人的钱都用在哪里？做了什么呢？怎样用的呢？很多人担心可能会出现滥用和资金流失的情况。而市长办公室表示，这个计划能够解决一些在酒店住宿的非法移民面临食物不足的问题。纽约的非法移民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人问，一直好像联邦政府诉苦说，城市公共资源负担处在崩溃边缘，需要联邦资金的援助的纽约政府用50%的酒店来收留非法移民，还提供三餐，将教堂腾出来给非法移民，将学校腾出来给非法移民使用，现在又给非法移民领取福利，还可以拿到$10,000。这种做法是怕非法移民来，还是求非法移民来呢？这种无止境无原则的施舍，要勤劳的纳税人来供养非法移民的政策，对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公民又怎样交代呢？
2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中共党魁文章，标题是所谓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短片几日之后，一个中共警察的短片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最佳诠释。请看报道。
据阿波罗网的报道，这篇文章记录了中共党魁自2012年12月至2023年6月期间的有关讲话内容，全文长6000多字，其中人民被提及100多次，人民当家作主被提及17次，一切权力归于人民被提及5次。但是就在几日之后，在 X 平台上热传一段短片，一个中共警察挥舞着手，气势汹汹地对着一群百姓高呼，我今日代表警方话给你们知，你们不是老百姓，我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你代表人民吗？你们不是来观光旅游，你们是来反映问题，你们就是来上访的人，必须马上离开。在威胁过后，现场警察开始将民众捉上警车。这段短片引发大家的讨论，网友纷纷表示，有人说共产党每个邪恶都知道，只不过这个邪恶第一次讲真话。很多网友围绕中共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人民展开讨论。有人说，人民这个政治名词极具欺骗性，哪个是人民，哪个来定义呢？ 在中共话语体系里面，人民是政治概念，是服从于他们的无政治权利的人。一旦你被认定不服从，你就不是人民。按阶级斗争理论，就要尊敬你。解体党文化一书中曾经记录一个故事，和今日发生的一模一样。上世纪70年代，某人去人民商场购物，人民营业员态度粗暴，顾客质问：你敢是为人民服务吗？这个人回答：为人民服务？你代表人民吗？顾客竟然一时结舌。书中分析话，当然同样的情况亦可以发生在同人民政府、人民警察打交道中。在中国，虽然人民没有法律上的定义，但是在中共党文化里面，人民有着特殊的含义。在这里只有中共才可以代表人民，才有权划定哪个是人民，哪个不是，而后者就将成为人民的敌人，可以不经法律程序而剥夺他的权利。他们通常被冠以另一个特定称呼，一小撮，尽管这一小撮有时候多达成百上千万人。人民一词虽然不是中共做出来，但在党文化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当人们习惯性地在各种场合使用着人民、一小撮等词语的时候，已经在无意识中认可了中共对于哪个是或不是人民的随意划定，或按照中共的意图进行政治划分和站队。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